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3M。
这是什么意思？我疑问着纳威和穆迪挤过墙角问道。我不知道，豪米说，显得忧心忡忡。大概是要教训他一顿吧。嗯，他们朝礼堂走去时，罗恩问哈利，弗雷德和乔治说的对是吧？穆迪他确实很懂行是吧？他一念阿瓦达索命咒，那只蜘蛛就死了，就那样立刻断了气儿。罗恩一看见哈利脸上的表情，赶紧闭口不说了，而且一路上都没有吭声，直到进入礼堂他才说，他觉得他们最好今晚就开始做特里劳尼教授布置的预言作业，那要花好几个小时呢。豪敏没有参加哈利和罗恩在饭桌上的谈话，他狼吞虎咽地吃得飞快，然后就又上图书馆去了。哈利和罗恩走回格兰芬多塔楼，这时哈利自己又挑起话头，谈起了不可饶恕咒，他刚才在饭桌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如果魔法部知道我们看见了念咒的情景，会不会找穆迪和邓布利多的麻烦？他们走进胖夫人肖像画时，哈利问道。啊，大概会吧，罗恩说。不过邓布利多做事情就是这样的性格是吧？而穆迪许多年来都是麻烦不断，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先动手再说，看看他那些垃圾箱吧，胡言乱语。胖夫人向前荡开，露出了那个洞口。他们爬进了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面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们去拿占卜课的东西好吗？哈利问。好吧，罗恩没精打采地说。他们到楼上的宿舍去拿课本和图表，却发现纳威独自待在屋里，坐在床上看书。他的样子比刚上完穆迪的课时平静多了，不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他的眼睛红彤彤的。你没事吧，纳威？哈利问他。哦，没事，纳威回答。我很好，谢谢你，我在看穆迪教授借给我的这本书。他举起手里的书，地中海神奇水生植物和它们的特性，看样子是斯普劳特教授告诉了穆迪教授，说我在草药学方面是非常精的，纳威说。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淡淡的骄傲，这是哈利以前很少听到的。穆迪教授认为我会喜欢这本书，哈利心想，把斯普劳特教授说的话告诉纳威，是使纳威高兴的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因为纳威很少听人夸奖他有什么长处，这种事情只有卢平教授才做得出来。哈利和罗恩拿着他们的拨开迷雾看未来，回到公共休息室找了一张桌子，开始预测他们下一个月的命运。一小时后，他们毫无进展，桌上胡乱扔着许多写满数字和符号的羊皮纸片，哈利的脑子里仍然迷雾重重，好像被特里劳尼教授炉火里冒出的烟雾填满了。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他低头望着长长一排计算公式说道。怎么样？罗恩说，他脑袋上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因为他一直在苦恼着挠头。我们还是采用占卜课的保留节目吧。你是说凭空编造？是啊，罗恩说着，把桌上乱糟糟的一堆草稿纸扫到地上，让钢笔沾满墨水，埋头写了起来。下星期一， 他一边潦草的写，一边说道：我可能会咳嗽，因为火星和木星不幸相合。他抬头望着哈利，你了解他的，咱们尽量编一些倒霉事儿，他就爱看这个。对极了，哈利说。他把刚才绞尽脑汁思索的成果揉成一团，然后越过一群叽叽喳喳的一年级新生的头顶，把纸团投进炉火。好吧，星期一我会遇到被烧伤的危险。对呀，你是有这样的危险，罗恩愁眉苦脸地说，我们星期一又要见到炸尾罗了。好了，星期二我会你会破财。哈利正在翻着拨开迷雾看未来寻找思路说道。好主意，罗恩说着赶紧把这一条写下来。因为水星。你呢？你被一个你以为是朋友的人刺伤了后背，怎么样？好啊，太酷了。哈利草草地记录着说，因为金星在黄道第十二宫，然后在星期三我跟人打架打输了。我刚才也想写打架呢。好吧，我就写打赌输了钱吧。对，就说你赌我打架会赢。他们编造着预言，就这样又过了一小时，公共休息室里的人们陆续回去睡觉了，周围慢慢冷静下来。克鲁克山溜达着走过来，轻巧地跳上一张空椅子，用深奥莫测的目光。
各新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那神情很像郝敏，如果郝敏知道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投机取巧，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哈利四下张望着，苦苦思索一桩他还没有用过的倒霉事件，无意间看见弗雷德和乔治坐在对面的墙边，头碰着头，拿着羽毛笔埋头研究着一张羊皮纸。弗雷德和乔治居然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钻研什么，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他们一向都喜欢热闹，喜欢咋咋呼呼，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此刻看他们研究那张羊皮纸的样子，似乎有点鬼鬼祟祟。哈利想起了他们在陋居时坐在一起写东西的情景，于是他想，他们大概又在琢磨一份维斯莱魔法把戏的订货单了。可是看看又不像，如果是订货单，他们一定会让李乔丹参加进来，一块儿乐一乐。哈利猜想，这会不会与参加三强争霸赛有关呢？哈利望着他们，只见乔治朝弗雷德摇了摇头，用他的羽毛笔划去了纸上的什么东西，然后说了一句话，尽管声音很低，却仍然传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休息室的这头。他说，不行，那会显得我们是在指责他，必须小心点儿。这时弗雷德抬起头，看见哈利正望着他们。哈利咧嘴一笑，赶紧低下头看自己的预言。他不想让乔治认为他在偷听。在这之后不久，双胞胎卷起羊皮纸道了声晚安，就回去睡觉了。弗雷德和乔治走后10分钟左右，肖像画后的洞打开了，郝敏爬进了公共休息室，一只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另一只手里捧着一只盒子。他一走路，盒子里的东西就咔嗒咔嗒作响。克鲁克山拱起后背，呼哈呼哈叫着。你们好，他说，我忙完了。我也忙完了，罗恩得意地说，扔下了羽毛笔。郝敏坐了下来，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一张空椅子上， 把罗恩写的预言拉到面前。你这个月可够倒霉的是吧？他讽刺地说。克鲁克山蜷缩在他的膝盖上。是啊，至少我预先得到警告了，罗恩打着哈欠说。你似乎要淹死两次，豪米说。是吗？罗恩说，赶紧低头看自己的预言。我最好把其中一次改成被一头横冲直撞的鹰头马身有翼兽踩死。这不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你凭空编造的吗？豪米说。你竟敢这么说？罗恩假装气愤地说。我们在这里忙了一个晚上，辛苦的像家养小精灵。豪米扬起了眉毛。对不起，措辞不当，罗恩赶紧说道。哈利也放下了羽毛笔，他刚刚预言自己将被砍头。盒子里是什么？他指着盒子问道。你居然也知道问？豪米凶狠地看了罗恩一眼，说道。他揭开盒盖给他们看里面的东西。盒子里大约有50枚徽章，颜色各不相同，上面都写着同样的字母 SPEW 呕吐。哈利拿起一枚徽章仔细看着问，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呕吐，豪米不耐烦地说，是 SPEW， 意思是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没听说过，罗恩说。你当然没听说过，豪米干脆利落地说，是我刚刚创办的。啊？罗恩略微有些惊讶地问，你们有多少会员？嗯，如果你们俩也参加，就有3个，豪米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带着徽章走来走去，而徽章上还写着呕吐？罗恩说。是 SPEW， 豪米恼火地说。我本来想命名为禁止残酷虐待我们的神奇生物朋友和改善其法律地位的运动，可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把这作为我们协会宣言的标题了。他朝他们挥舞着那卷羊皮纸。我一直在图书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小精灵的奴隶身份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我无法相信居然一直没有人对此采取措施。豪米，你听好了，罗恩大声说，他们喜欢这样，他们喜欢做别人的奴隶。我们的短期目标，豪米说，声音比罗恩还大，就好像他根本没听见罗恩的话，是保证家养小精灵获得合理的工钱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我们的长远目标包括修改不得使用魔杖的法律，还要争取让一位小精灵进入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因为小精灵的利益未被充分体现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些呢？哈利问。首先，我们要发展会员，豪米情绪高昂地说。我认为参加者要付2个银锡壳用于购买徽章，这笔收入可以供我们印发传单。你是财务主管，罗恩，我在楼上给你准备了一个储钱罐。哈利，你是秘书，你需要把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作为我们第一次会议的记录。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豪米喜滋滋地看着他们俩。哈利坐在那里，既为豪米的表现感到恼火，又被罗恩脸上的表情逗得想笑，最后沉默被打破了。但出声的不是罗恩，看他的样子好像暂时还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窗户上传来轻轻的敲打声，啪啪。哈利的目光越过此刻空荡荡的公共休息室，看见在月光的映照下，一只雪白的猫头鹰栖息在窗台上。海德威，他喊道， 猛地从椅子上跃起，三步并作两步穿过房间，拉开窗户。海德威飞了进来，掠过房间，落在桌上哈利的预言作业上。来的正是时候，哈利说着匆匆跟了过去。他捎来了一封信，罗恩激动地说，指着拴在海德威脚上的一片皱巴巴的羊皮纸。哈利赶紧把它解下来，坐下看信。海德威扑扇着翅膀落到他的膝盖上，轻轻鸣叫着。那上面怎么说？豪敏屏住呼吸问。信很短，好像是在匆忙中草草写成的。哈利大声读道：哈利，我马上就飞到北方来。最近我听到一系列奇怪的传闻，关于你伤疤的这个消息是最新的一条。如果伤疤再疼，请直接去找邓布利多，听说他又启用了退休的疯眼汉，这就意味着他领会到了那些预兆，尽管别人都还蒙在鼓里。我很快就跟你联系，向罗恩和豪敏问好，保持警惕，哈利，小天狼星。哈利抬头望着罗恩和豪敏，他们也望着他。他要飞到北方来，豪敏小声问，他要回来。邓布利多领会到了什么预兆？罗恩一脸困惑地问道。哈利，怎么了？哈利用拳头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惊得海德威从他的膝盖上跳开了。我不应该告诉他的，哈利恼怒地说。你在说什么呀？罗恩惊讶地问。我的信让他认为他必须赶回来，哈利说，又用拳头使劲敲打着桌子。海德威只好落在罗恩的椅子背上，气愤地鸣叫着。赶回来，因为他以为我遇到了麻烦，可是我一点事儿也没有，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哈利没好气地对满怀希望咂着嘴巴的海德威说，如果你想吃东西，只好去猫头鹰的棚屋了。海德威非常生气地看了他一眼，就朝敞开的窗户飞去，用他伸展的翅膀拍打了一下哈利的脑袋。哈利，豪米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道，我要去睡觉了。哈利不愿意多说，明天见。来到楼上的宿舍，哈利穿上睡衣，爬上他那张自助床，但他觉得一点儿也不累。如果小天狼星回来后被抓住，那就是他哈利的过错了。他为什么就不能闭紧嘴巴呢？不过是几秒钟的疼痛，他就唠叨个没完。他为什么不能明智一些，把这件事埋在心里？片刻之后，他听见罗恩进了宿舍，但他没有跟他说话。哈利久久地躺在床上，瞪着漆黑的帐顶发愣。宿舍里一片寂静，如果哈利不是这样心事重重，他就会意识到宿舍里没有响起纳威惯常的鼾声，这说明今夜辗转难眠的不止他一个人。第十五章，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第二天一早，哈利醒来时，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就好像他睡着时脑子也没休息，整夜都在盘算这件事。他从床上起来，在黎明苍白的微光中穿好衣服，没有唤醒罗恩，独自离开宿舍，来到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他昨晚的占卜课家庭作业还留在桌上，他拿起一张羊皮纸写了下面这封信。亲爱的小天狼星，我想我的伤疤疼大概是心理作用，我上次给你写信时还没有完全睡醒， 你没有必要回来，这里一切都好，不要为我担心，我的头一点也不疼了。哈利。随即他从肖像画后的洞口爬了出去，在寂静的城堡里一直往上走，最后来到位于西塔楼最顶层的猫头鹰棚屋。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